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欢迎你收听今天星期一的无限飞行号节目。今天是9月10号，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今天生日啊？如果是的话呢，恭祝你生日快乐。但是呢，就算你不是今天生日呢，今天这个日子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比较特别的。因为今天呢，也不是林友电台的生日，今天9月10号是教师日，教师节，也就是呢，我们特别要尊重教师们、老师们的这么一个节日。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老师啊？如果你是的话呢，在今天我就恭祝你能够在教学的过程里面呢，天天都非常享受，也让你的教学的工作呢能帮助更多的人，也让那些学生们啊，通过你的教导呢能够学到一些实际的一些生活的技巧或者是生活的道理。其实很多人呢脑子上面可能懂得很多东西，但是呢不一定懂得去做人，而且是做一个对人对社会也有用的这么一个人。我们呢可能以为脑子发达呢可以赚很多钱啊就够了，其实呢有钱不等于是真正的快乐啊。所以作为一个老师呢，你能教导别人成为一个真正有用的人，对整个社会对世界都有用，而他自己呢生活也快乐的，哇，这个工作其实真的不简单啊。再一次祝愿所有老师们身体健康，你们的教学呢每一天都得到上帝的祝福。而今天呢为你准备的两个栏目呢，第一个当然就是听歌啦，听完歌以后呢也会给你读圣经。好，现在我们一起来听歌。给你我的歌，给你我的歌。今天罗文辉要送给你的歌呢，是一部电影叫《兰陵王》的片尾曲，作词的人是陈默，唱歌的人是叮当，就是这一首《手掌心》。
你看耳机还很诚实的欢迎我敬你一杯一干而尽的黎明，我在南极憧憬你的北极星，我等你无心心心不想你，你是天意，你是大大的马蹄，滚滚了我的红尘，苦苦追寻冰天雪地，一寸光阴一寸心，一朵昙花一朵。
叮当这位歌手呢，是近几年来才出道的一位台湾女歌手。我最喜欢听他唱的一首歌呢，是一首老歌，就是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因为他唱得很带劲儿啊，高音的地方呢唱得特别的好听啊。不过呢，今天我要介绍的是另外一首，就是刚才你听了一段这个手掌心啊。手掌心这首歌呢，其实是一部电影叫《兰陵王》的片尾曲。那《兰陵王》这部电影的故事呢，其实跟历史啊，真实的历史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基本上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啊。就说呢， 远古的时代有一个在山林里头的一个部落，在山上的，他们呢就用这个凤凰作为他们的图腾一个象征。他们的女首领呢有一个独生子，长得非常的俊美，名字呢就叫兰陵。部落里面的女孩子们呢，包括一个很美丽的这个莺莺啊，都看这个兰陵是他们的偶像。那么附近呢有一个部落就叫黑鹰，黑鹰部落，哇，他们非常的凶狠，很残暴。这个凤凰族的人呢就向天神祷告，希望这个天神能够赐一个很能打仗的一个男人做首领，带领他们上阵去杀死这个黑鹰族的人。好了，等到这个兰陵长大之后呢，就真的跟这个黑鹰对阵了，但是呢却遭受到对方的羞辱。因为黑鹰族的人就说，哎呦，这个兰陵长得像个女人，不愿意跟他打。后来呢两军交战，结果凤凰族就战败了，男人呢就被黑鹰族全部俘虏去了。那么凤凰女首领呢就提出一个建议，就是说他们愿意牺牲族里面的所有女人以换取男人们的性命。哇，这个兰陵呢当时非常的羞愧又非常的愤怒，就跳到河里去，结果呢他脱胎换骨啊，从此呢就戴上了一个凶恶的面具，变得能打仗而且非常的凶狠残暴。兰陵的妈妈呢为了唤醒儿子的良知还有呢他的本性啊，结果就牺牲了自己，就把自己的血呢洒在面具上面。从此呢兰陵就恢复善良的本性，成为一个真正的勇士。那手掌心这首歌的歌词有一点点佛教还有这个禅的味道，就是坐禅那个禅呢、我给你念念其中一段啊。他说呢，一干而尽爱恨真痴的幻影，我敬你一杯一干二净的黎明，我在南极憧憬你的北极星，我等你不信心心不相印，你是天意你是达达的马蹄，滚滚了我的红尘，苦苦追寻冰天雪地，一寸光阴一寸心，一朵昙花一朵云，一朵雪花一朵梦境，一一捧在手掌心，一颗尘埃一菩提，一颗流星一个你，一心一意捧在手掌心。七世夫妻只是神话的魔镜，第七系只能再等一世纪，你是天地你是风雨你是情，你是温柔的叛逆，逆转我的一年四季，偏偏我越抱越紧，偏偏我越爱越贪心，偏偏要爱到万箭穿了心才死心，左手掌握着空心，右手掌握着痴心，食指紧扣一本心经，刻骨铭心着苦心，可不可以不甘心，可不可以不认命，如果可以拿我换给你。虽然歌词真的有一点这个佛教还有禅的味道，但是无论怎么样呢，你一听就感觉到它是很温柔，而且呢里面真的蕴藏着很深情的一个感情在里面，很深的爱情的那种想念在里头。好，请你慢慢的欣赏这首叮当所唱的《兰陵王》的片尾曲《手掌心》。
哼尘世的幻影，我敬你一杯一干而尽的黎明，我在南极憧憬你的北极星，我等你不信心心不相依，你是天意你 是大大的马蹄，滚滚了我的红尘，苦苦追寻冰天雪地。一寸光阴一寸心，一朵昙花一朵云，一朵雪花一朵梦境，一捧在手掌心。一颗尘埃一菩提，一颗流星一道你，一心一意捧在手掌心。
山西的张弟兄是吧？
哎，咱们是老朋友了。
罗文辉老师吗？
是，我是罗文辉。你好，你是天津的祖姊妹是吧？
啊，是的，是的。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刘大，是我河南刘弟兄。
喂，你好，你是浙江的陈弟兄是吧？
对对对。
你好啊，终于打通了电话。
热线13229966322。
每周五早上10点到11点准时开通，
短信13229966022，
前面注明无线，随时接收。
神啊，我有太多的心里话想要跟你说。
每天花点时间来到主的跟前，
把你的伤心事、开心事、你的心底话、你的牢骚，甚至是埋怨或赞美，学习向他倾诉，和他分享。
终于有一天，我听见你的声音，回到你家中，我找到人生价值，明白我受造为何。
他是爱你的天父， 愿意听你的每一句话。
本期话题：
祷告塑心声。翻开宝书，罗文辉和你读圣经。马太福音第21章。耶稣和门徒离耶路撒冷越来越近，来到了橄榄山的伯法奇。耶稣派两个门徒走在前头，说：你们到前面的村子里，一进村就会看见一头驴拴在那里，旁边还有一头小驴驹，解开它们牵到我这里。如果有人问你们在做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们，他就会立刻让你们把它们牵来。这件事的发生是要应验先知的预言，要向耶路撒冷人报信，看啊，你的君王正向你走来，他谦卑地骑着驴子，骑在一头小驴驹上。两个门徒照着耶稣的吩咐去做，把驴和小驴驹牵到他面前，又把自己的衣服搭在小驴驹背上，耶稣就骑了上去。人群中大多数的人把自己的衣服铺在他前面的路上，也有人折下树枝铺在路上。耶稣在行列的中心，人群前呼后拥，高声喊着说：为大卫之子赞美上帝，奉上主之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赞美在天上至高处的上帝。耶稣进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全城轰动，他们问：这人是谁？众人回答说：这就是耶稣，来自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走进圣殿，把买卖寄生的人通通赶了出去。他掀翻兑换钱币的人的桌子，推倒割饭的凳子，对他们说：圣经宣告说，我的圣殿要称为祷告的殿，你们竟然把它变成了贼窝。在圣殿里，有瞎子和瘸子来到耶稣面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祭司长和律法教师看见这些奇妙的神迹，听见圣殿里的孩子们也在高喊：为大卫之子赞美上帝。他们就非常愤怒地问耶稣：这些孩子说的你都听见了吗？耶稣回答：当然听见了。你们没有读过圣经吗？圣经上说，你教导孩童和婴儿赞美你。随后他回到伯大尼，在那里过夜。早上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饿了，他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过去看看上面有没有果子，但树上只有叶子。他就对那棵树说：你永远不会再结果子了。那树就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了，非常惊讶，问：那棵无花果树怎么那么快就枯干了？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如果有信心不怀疑，就不但能做这样的事，即便是对那座山说：你要被提起来投进海里，这事也会实现。你们可以为任何事情祷告，只要有信心就会得着。耶稣回到圣殿，正教导人的时候，祭司长和长老前来质问他：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是谁给你这个权柄的？耶稣说：如果你们回答我一个问题，我就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施洗的权柄是来自天上，还是仅仅从人那里来的呢？ 他们就一起商议，如果我们说是来自天上，他一定会问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约翰。但如果我们说那仅仅是从人那里来的，我们就一定会受到众人的围攻，因为他们都相信约翰是先知。最后他们这样回答，我们不知道。耶稣说，那么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你们怎样看这件事？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对大儿子说，孩子，今天你去葡萄园干活吧。儿子回答，我不去。后来他改变主意，还是去了。父亲又对小儿子说，你也去吧。他说，好的，父亲大人。可是他并没有去。那么兄弟俩到底是谁听从了父亲呢？他们回答，大儿子。于是耶稣解释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腐败的税官和娼妓要比你们先进入上帝的国。因为施洗约翰来向你们指明生命的道路，你们不相信他，税官和娼妓却相信了。你们已经看见了这一切，却还是拒绝相信他，不肯从罪中悔改。你们再听另一个故事。有个园主开垦了一座葡萄园，在四周筑起围墙，又在园中挖了个池子来压榨葡萄汁，还建了一座看守的塔。后来他把葡萄园租给了佃农，就到国外去了。到了收葡萄的季节，便派仆人去收取他自己的那一份。那些农夫却抓住园主的仆人，打伤一个，杀死一个，又用石头砸死一个。园主派更多的仆人去收，结果还是一样。最后园主派他的儿子去，心想，他们一定会尊重我的儿子。可是那些佃农看见园主的儿子来了，就商议说，这处产业的继承人来了，来，我们把他杀了，把产业夺过来。于是他们就抓住他，把他拉到葡萄园外杀了。耶稣问，葡萄园主人回来后，你们认为他会怎样对付那些佃农呢？宗教领袖回答，他会毫不留情地杀死那些恶人，再把葡萄园租给其他按时向他交纳收成的人。耶稣又问他们，你们难道没有读过这段经文吗？工匠丢弃的那块石头，现在成了房角的基石，这是上主的作为，看起来真是奇妙。我告诉你们，上帝的国要从你们那里夺走，赐给一个能结好果子的民族。谁被这石头绊倒，谁就会摔得粉身碎骨。这石头掉在谁身上，谁就会被砸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出耶稣这个比喻是针对他们说的，他们就是那些可恶的佃农，他们就想逮捕耶稣，却又害怕民众，因为大家都认定耶稣是先知。
罗文辉和你读圣经，参考新普及译本。
喂，周弟兄，
你好，
你好，
先生啊，你好，
你好，你好，李姐妹，
请问你一下，
好，
哎，你好，
曲弟兄你好，
喂，你好，徐医师，
祝你健康啊，祝你们大家健康。你说喂，
我说每个月第一和第三个星期二早上10点到11点半，许医师连线问诊，关心您的健康。你说喂，
我说嗨。哎，嘉义老师。
哎，河南的沈弟兄。
哎，你好，你好，
好久不见了。
你好。
哎，你好，罗文辉弟兄，你好。
是不是罗文辉？你好。
喂，
嘉义老师啦。
哦，杨姊妹你好，平安呐、啊，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你好，你好，杨姊妹。
你好，
你好。你好啊，
神与你的同在。
神与你的同在，哎呦，你好高兴哦，我也跟着你笑。
大姐，好长时间没和你联系。
是的，是的，曹弟兄你好，主内平安。
每个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在这儿听您心声，为您祷告。热线1322-9966 322
Call me, call me, baby
1322-9966 322
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
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等你来电。
无线飞行号向机长报告。今天的题目应该是很简单了，就是呢，在开始节目的第一个栏目为你播放的那首歌叫《手掌心》呢，叮当所唱的。请问这首歌是什么电影的片尾曲呢？是哪一部电影的片尾曲呢？答案有三个。第一，兰陵王。第二，李尔王。第三，秦始皇。到底《手掌心》这首歌是哪一部电影的片尾曲呢？兰陵王、李尔王还是秦始皇呢？如果你知道答案呢，马上通过手机短信告诉我，短信号码就是这个，没有改，13229966022。我再重复，13229966022。请你在你的短信的信息前头加上无线两个字，就方便我们的同工呢马上尽快的把你那个信息拨到我们的节目里头，让我们知道，哎，原来你是来竞猜游戏的。同时呢，请你记得，如果你参加这个游戏呢，麻烦你把你的姓名、地址、邮政编码都写清楚告诉我。因为呢，最近还是有一些听众他们玩这个游戏，他们的答案也是正确的，答对了，但是就是没有给我们他们的地址，也没有给邮政编码，姓名什么都没有，那我就不可能把礼物送给你，是不是？那我们会送上的礼物呢有两个，一个呢就是我的祷告簿。我的祷告簿其实它是一个小本子、小册子，可以帮助你呢把你的祷告的事情记下来，那么在每一年的年底或者是过了一段时间，你可以重看你写下来的这些祷告的事情，你就知道啊，原来神已经垂听了你好多祷告了。这个是很好用的一个祷告本呢，我的祷告簿。另外一个礼物呢，就是一个小小的，我们叫卡片灯，就是一个小灯泡，它连在一张小小的卡片上面，可以当作是装饰品，要摆设品，也可以真的可以用作一个手电筒的，非常好玩的一个小灯。记得啊，把你的姓名、地址、邮政编码都写过来告诉我。今天的题目就是，到底《手掌心》这首歌是哪一部电影的片尾曲呢？第一，兰陵王；第二，李尔王；第三，秦始皇。好，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差不多了，谢谢你收听无线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拜拜。
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